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圣诞节要到了，2020就要结束了。这样算起来，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也快一年了。最近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感染人数有增加趋势，各地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禁足令。让大家不要出门，做好防疫工作。有的地方的禁足令执行的比之前还要严格。比如前几天我们想去加拿大温哥华看看我们的外公外婆，却被拦在加拿大的海关。加拿大的防疫人员说，我们到了外公外婆家，不但不能外出，还必须一人一间房，一人一个厕所隔离，甚至和外公外婆也不能有任何接触，吃饭做饭都要分开，直到14天隔离结束，否则要面临100万加币的罚款和坐牢的可能。加拿大的防疫人员会电话和上门监督，在加拿大 BC 省，即使都是住在一个城市的亲人，也不许互相拜访。在这样的苛刻的防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在很多人眼里，疫苗是我们恢复正常生活的唯一个希望。2周前的辉瑞研制的新冠疫苗已经放到美国各地，比如纽约时报报道，佛罗里达一位叫 Vera Lip 88岁的老奶奶以及她所在的养老院老人已经都打好了疫苗。今天我们就聊聊和疫苗有关的事。那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疫苗的研制过程。一般疫苗在得到 FDA 批准前要经过临床的前期以及临床一二三期的测试，需要2年时间来确保安全和有效性。而新冠疫苗却没有经过这样完整的测试，是通过 EUA， 也就是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特许的。想问问大家对临床的实验和 EUA 有什么了解？你认为没有经过完全的临床实验的疫苗是否安全？但是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EUA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这里有个 video， 我来放给大家听一听。
Americans rely on the FDA to evaluate whether medical products, such as drugs, diagnostic tests, and other medical devices, have been shown to be safe and effective. When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hits, like the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 we're facing with COVID-19, there may be an urgent need for products to diagnose, treat, or prevent a medical threat. In certain types of emergencies, the FDA can issue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or EUA,to provide more timely access to drugs, diagnostic tests, or other critical medical products that may help during the emergency when there are no adequate approved and available options. The EUA process is different than full approval of these products because in some emergency situations, we just cannot wait for all the evidence needed for full FDA approval. Instead, the FDA evaluates the options very quickly using the evidence that is available and carefully balances any known or potential risks of these unproven products with any known or potential benefits to the public of making them available. For example, while we need to move quickly, it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Americans for the FDA to allow use of a test that doesn't work as it should. False test results can contribute to the spread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like COVID-19. EUAs are just one of several tools the FDA can use to help make important medical products available quickly during emergenc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FDA's efforts against COVID-19, please visit.
这个视频就是刚才解释了一下 EUA 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来说一下吧。我觉得 EUA 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 EUA 说现在我们新冠病毒比较严重，很多人呢得了新冠病毒以后会死，所以呢，我们这个疫苗现在一定要发出去，否则假如我们现在不发，再过大概一两年以后发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更加人死，更加人。多人受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们大家有什么看法？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那我了解到这个 EUA 就是说，它不会，就是说，这个审批的时间它不是像其他东西那么长，它可能时间就会稍微短一些。然后，我认为它没有经过完全的临床实验的疫苗的话，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就是说通过了各个方面审核，它没有那么完美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信的。因为特别是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等到他说完整的临床实验，然后各个方面他都有了以后，那可能这个疫情可能会有更多人就是说得这个新冠病毒。我觉得就现在就这个新冠疫苗来说吧，我觉得还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放在其他疫苗上，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可能如果它是一个比较紧急的疫苗，它只经过就是说一小段时间的临床实验，我觉得它当然不安全，但是它至少可以缓解现在的情况。但是如果说就是说这个疫苗不是很紧急，它也没有经过临床实验，那它肯定就是不安全的。
那我觉得就算那个一些药什么的没有经过很多的测验就是确定它是安全的，我觉得也应该用吧。那我来看呢，就是如果得到，比如说得到新冠病毒，100%会死的人，那他们是没有东西会让他们减少这个 chance 这个 chance 来死。但是如果有那个药呢，就算是那个 vaccine 它是不是很有效，可能是70%。的人才有效，不是很高。那这个总比你没有它更好吧？就是还有一个机会，你可以这个病毒不会影响你。我是这么来看的。那当然，如果有很多时间，那你应该来做一个完美的比较，用很多时间，用很多努力来做一个很好的药。
我觉得疫苗总的来说是。安全的。我查了一下这个 EUA 的就是要求，不是说有临床有三级嘛，有一级二级和三级的测试。一级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大概100个人或者是都不到的范围内，先让一些很健康的人测试这些疫苗，看看会不会使这些本来很健康的人受到什么影响。 然后如果这些健康的人没有体现出来有什么不良特征的话，那么就会到第二层，也就是大概让也许上千个人甚至至少几百个人然后由随机采样，在不同的就是人群中有男女老少，有些人很健康，还有些人有一些轻微的病，但是没有就是非常病得很重的，也没有得这个真正这个病的这些人，然后就是让一些随机的人，但是还是比较少测试，然后如果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会让非常多的人测试，并且让一些得病的患者测试，但是这相对于疫苗发行之后的就是接受疫苗的人数量还是非常少的，经过这三轮测试以后还有更多的测试，然后才可以确保这个疫苗是安全的。那这个 EUA 我至少据我查到它是大概在 2.5 期的时候就可以批准，就是不仅要让几千个人测试，而且还要再往后做更多的测试，但是不用做的像之前的那个三轮那么多。所以据我所知，就算是 EUA 也不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哪怕是 EUA 通过的疫苗也是几乎100%安全的，但是不能100%，就是不能肯定。我觉得在特别是现在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 EUA 的疫苗。
这个它的检测机制之前有很多嘉宾都已经提过了，所以我就不提了。但是我个人对这个的看法是，我认为两个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那个需要2年的那种分三轮的测试来说，绝对是更加安全，不然他们也不会花这么长时间来批准一个疫苗了。他们为了确保它可以说是100%安全，不让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个病毒而冤枉的死掉了，所以我就是可以说是我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也是认为这个新冠疫苗没有必要过2年才能出来。
我觉得现在这个新的疫苗应该还是安全的，不是说如果紧急的情况下推出来一个疫苗的话，它就是不经过任何检查或者几乎不经过任何检查，它还是要推出来一个疫苗，它就算不如原本那样要经过2年的程序才能够把这个疫苗安全的发出来的，但是它还是进行了非常非常多的检测，并且基本上可以确保这些疫苗是安全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新出来的疫苗应该我们是可以相信它没有问题的，至少也是经过了检测的，并且再加上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每天有很多个人都在因为新冠死掉，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疫苗能够救的人，只要疫苗能够救人的话，那么这个疫苗就是至少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个疫苗肯定是安全的，因为这个疫苗是用来就是 cure COVID 的，然后如果它不 test 的话，那就会特别不安全。可是我知道他们 test 过，然后还有呢，就是以前有很多 vaccine， 可是他们 test 的时候都没有，他们的 success rate 都没有那么高。可是这个我们知道他们的 success rate 更高一点，所以就知道他 test 过。
我也跟大家很同意，但是我来先补充一下我刚才说的。我也觉得这肯定没有经过2年的实验那么安全，但是也一般会比较安全的，因为他们大部分时候也不会随便乱给人家打疫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算比较安全的，然后人们也可以打的。然后呢 Lucy 你说了一句话，就是假如可以救命话那就是好的，这个我也同意。但是我也想补充一下你说的话，虽然比方说假如有个疫苗可以救10个人，但是当中会有大概6个人死掉，但是当然这个疫苗也不是好的，就虽然可以救10个人，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死掉，说最好还把这个疫苗弄更加安全。那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去吧。辉瑞的新冠疫苗用的是一种新技术，它是用载体把病毒的一段遗传物质注入人体，通过人体细胞的
mRNA 激发抗体产生，而中国的新冠疫苗则是采用传统的灭活病毒，你们认为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先讲一下，就是说灭活疫苗吧，因为我对这个可能比较了解。那这个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它就是在体外培养这个病毒以后，然后再把它灭活以后，然后让它没有了毒性以后再注入到身体里面。那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说，它会比较快吧，然后它可能会说相对来说会高效一点，然后现在也比较普遍，但是这种就是说免疫期可能会比较短，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产生就是说比如有那种抗体依赖增强的那一种效应，那可能有的时候会让病毒感染加重，那它这个就是一个缺点。那另外一个我也不是很了解，反正我觉得把这两个疫苗可能他们肯定是互补的，就是说这个疫苗的缺点，那个疫可能是那个疫苗的优点，那个疫苗的优点可能是这个疫苗缺点吧。我也没有很了解，就是说辉瑞他这用的新冠疫苗是他这个技术的优缺点是什么样子的。我更了解的是就是说灭活病毒它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样。
那我也跟 Chelsea 也非常同意，就是我觉得这种疫苗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好，就是它可能就是需要重复就是打进你身体，可能过五年每五年你都要再一次有这个疫苗。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快的一种疫苗，但是我也觉得就是你要非常小心，特别是这个冠状病毒这个疫苗，就是小孩和大人都是比较坚强的吧，但是老人呢，他们的身体就特别弱，对这个新冠病毒，然后他们的死亡率就是比在老人在哪儿那里是比较高的，所以有这个疫苗也要比较小心，就是我也不是很懂那些药的或者这些 vaccine， 但是我也觉得你要小心一点吧，就是让它没有太强，让它对那些老人家也是安全的。
是我们时间到的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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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对，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地方。
在之前我简单的查了一下这两种不同疫苗的不同就是特征。传统的疫苗呢，一般是以某种方式把一个真正的病毒的样本注射到身体里面，这个病毒样本肯定不是真正的那种有威胁性的病毒，而是要么是一些病毒的尸体，或者说是病毒的残留物，或者是一些真的病毒，但是他们被就是 engineer 过了，他们已经不会对身体有危险。然后你的身体看到这些病毒以后，就会开始产生抗体，然后在那之后，真正的病毒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些抗体可以抵抗病毒了。而我这个新的这次新发展出来的，这适用于新冠的这种也是 同样基本上是同样的道理，也是让身体在没有病毒的时候就产生抗体，也这样就可以对抗真正的病毒了。但是它的，我觉得它的一个好处是，它不是真正的把这种病毒注射到身体里面，而是它把一种人工制造的物质，一种 protein 注射到身体里，然后细胞接收这种 protein 以后，它就会得到一种制造这个抗体的一个等于说 formula。所以当你身体的细胞接受这些 protein 以后，它就会自动产生这些抗体，而不是需要靠真正的病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更高的科技，而且我不知道它的好处和坏处到底有哪些，因为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它的效果。但是我知道有一个肯定是它占优势的，就是一般很多人不接受病毒不接受疫苗，是因为他们认为把病毒打到身体里面，就是故意让身体接受病毒，是一个很危险的很不应该的事情。而这样的话新的这一类疫苗就应该可以解除这一个就是危险，或者说是这一个担心，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把病毒注射到身体。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可能还是用新的这种疫苗的技术比较好。因为老的疫苗的技术，就像刚刚 Kevin 说了，它是把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把活的病毒放到你的身体里，只不过放一小部分，让它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大的威胁。我自己在中国打过这种疫苗，我记得我有一次打了这个疫苗以后，我也发烧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疫苗它里面的病毒对我身体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且我认为这种新的疫苗应该是不会造成这种效果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把任何病毒放到你的身体。所以对于新冠这种比较危险的病毒来说，这个新的疫苗绝对是更好的。
根据我所知，这种新的疫苗就是把某种蛋白质放到你的身体里面，所以说原本的那种疫苗把真正的病毒要么是死掉要么是弱化的放到你身体里面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当然大多数情况是不会的，但是有小几率会使你真的生这种病。因为要是病毒就是活的病毒到了你的身体里的话，你是会因为这个打这个疫苗而真的生这个病的，那就不好了。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所以虽然我不清楚，但是我猜新的这个疫苗的好处有可能是它可以，首先它不会让你因为打疫苗而真的生病，并且它说不定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面的减少副作用。
那是我来说是吧，但是传统的疫苗方式就是把一些细菌的死掉细菌打到你的身体里，那个优点呢，当然就是人家已经知道是怎么做这些疫苗了。比方说假如你要做新的电脑，但是已经有其他电脑了，所以你做新的电脑以后，你可以看着以前的旧的电脑是怎么造的，就可以造出了一个新的更好的电脑。但是呢，假如你要做一个完全没有，世界上没有的东西，比方说会飞的车，但是你前面不知道看着什么像 blueprint， 所以你要用脑子自己想呢，所以肯定你造的时候肯定也会更贵，更花时间，花更多时间。但是话那个就是新的疫苗的缺点。但是新的疫苗也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应该会更安全。我忘记谁说了，但是有个人说他有次打了一个传统疫苗就发烧了。但是传统的疫苗有时就会那样子，因为有些不是完全死的细菌打到你身体里去，有时就是像比方说有些细菌是100%的 toxicity， 但是他们就把它变成像20%来打到你身体里去，有点像半死的细菌一样，那样子打的话有可能你还会生病，有可能还会死掉，所以就没那么安全。但是新的疫苗呢，就优点就是应该会更安全，但是我们就不知道长期会有什么效果。比方说有可能假如你现在打了再过2-3年你就出事情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是我们到下个问题去，根据美国 CDC 疾病防疫中心辉瑞的疫苗非常安全，有效率达到96%，许多人都等不及的想打疫苗， 恢复正常生活，但也有50%的美国人表示不愿意接受疫苗。我想问问你们几位，你们愿不愿意打疫苗？为什么？你们认为不愿意打疫苗的人是有什么原因？
那首先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是愿意去打疫苗的。如果他这就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就是说数据显示说，它是很有效的。那我是觉得我是会愿意打的。那不愿意打疫苗的人理由，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吧，因为毕竟就是说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研制出来了一个疫苗，然后现在就可能还不到。可能还不到一年，差不多一年就研制出来的疫苗，他们可能会怀疑说啊，它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会不会影响到以后我们以后的生活？我觉得有这一，就是说不愿意打疫苗的理由，我觉得这个理由是确实是挺合理的。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就是说疫苗出来以后，我之前我也不是就是说特别愿意打的，但是后来看到就是说它很有效了以后，我才愿意就是说去就是说也更偏向于去愿意去打这个疫苗。
那我可能也是愿意打这疫苗。我知道有很多人就说一些比较疯狂的东西，说哦，疫苗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有个 GPS 去知道，政府总是知道你在哪里。那我觉得就是我不会相信这种东西，那我肯定会打疫苗来保护自己。
对，我跟你们俩都一样，我肯定会打疫苗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疫苗就是没什么问题。
我认为我自己肯定是会打这个疫苗的，因为虽然说我和我们家都不算是高危人群，我们都是年纪比较轻的，不算是老人，所以他这个打疫苗，因为有很多人要打，他应该是在我们之前，他让那些老人或者是那些高危人群先去打，然后我们才轮到去打，我们应该并没有自己的选择去打。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轮到去打，那我肯定去打。首先之前也我们聊过这个检测机制是可信的，所以并不会对我真的造成什么威胁。第二，打了疫苗我也可以安心的去上学或者是做。
我觉得我是如果有疫苗的话肯定是会打的，因为虽然说有可能疫苗会造成副作用，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是不太怕副作用，而且大多数我以前打过那么多次疫苗怎么都不见得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因为疫苗生过病发过烧，所以我想我还是会打疫苗的，即便有一点风险我也不管。然后如果我打了疫苗的话，我就可以非常安心的认定我自己是已经免疫的了，然后我再去做任何事情我都已经不会再去怕了，所以我就可以回到学校去，可以和其他人见面，也不担心会传染病毒，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如果我打疫苗的话，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是呢我打疫苗可能有原因有一点的不同吧。我觉得就算我得了新冠病毒，由于我很年轻，我也不会有很大的就是受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就算我打了疫苗我应该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副作用，所以我这两者都随便。但是我觉得我会打疫苗的主要原因是我对别人稍微负一点责任吧，因为如果我去一个聚会，然后所有的人都打了疫苗，就我一个人没打疫苗，人家可能就是人家不会发现，但是如果发现的话，人家可能会觉得我，人家会对我感觉不好。如果打的话，我就不会怕我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那是我也同意，我也肯定会打疫苗。然后呢，给那些50%人不愿意打的呢，有很多情况。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那个觉得不安全，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疫苗都要经过2年的实验，但是这个疫苗只经过大概一年不到，所以这个疫苗肯定没有其他疫苗那么安全，所以他们不敢打。然后有些人就说什么疫苗都不要打， 就说我不喜欢疫苗，疫苗是坏事情，他们就完全不答。还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新冠病毒是假的，还是不重要的，他不会杀掉很多人，就是政府在骗我们的，他们也不愿意答。围绕疫苗的安全性，最近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每个国家都应该让自己的国家元首先打疫苗，如果疫苗安全有效，那元首就得救了。如果疫苗是质量不过关的，元首出事了，那他的国家的人民就得救了。你怎么看这个笑话？
我觉得这个笑话的话，就是说有一部分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比较合理的，因为就是说让自己国家元首先打这个疫苗的话，如果它安全有效，那元首就得救了。那不过干的元首就出事了，国家人民就得救了。我觉得这个虽然是说，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完全实行吧。那我个人还是就是说比较中立的，反正也不觉得他特别对，也不觉得他特别错。
那是我来先说下吧。那是我觉得我真的跟这个笑话比较同意。因为中国以前也出现过一些事情，就是他们的总统就是随便乱给人家打疫苗。所以呢，假如先让那个每个国家的元首先打下嘛，话那是元首肯定打了以后意思就是，哎，这个疫苗是安全的，我自己都敢打，但是你们都可以去打吧。然后呢，因为有些人就是随便给人家打，因为他说，哎，你看我们的国家多厉害，这么快就出了一个疫苗，所以他们有可能就不管安不安全就去打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笑话有道理的，我觉得是应该国家的元首先打一下，所以他可以证明这个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元首他们可以假装打了，还是打了一个什么普通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说，哎，我打完疫苗了，你们其他人也打疫苗吧。但是他们有可能会撒谎，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除了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笑话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有其他人想说吗？
我个人觉得我也同意这个笑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应该直接拿元首做实验，做实验明显就应该是先拿动物，或者是就算是拿其他人做实验，也不应该拿这个元首做实验，因为元首出事了确实是不是很好。当然如果证明这个疫苗安全有效，那么元首确实应该在人民用它之前自己就用它，这样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让人民相信，就可以使更多人打疫苗了，所以它还是有它的道理。
我就觉得这个笑话有点怪，后半句就是元首，如果元首出事了，那么国家的人民就得救了，因为他们不会得到这个有问题的疫苗。但是这样也很奇怪，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出事了，那么人民难道不应该很慌吗？而且如果元首，如果元首测试的疫苗是有效的话，那么不仅是元首得救了，人民也得救了呀，因为疫苗就可以解决疫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样来说，不管怎样，人民都是得救了。但是总的把元首这么重要的人当一个疫苗的测试，可能也有一点问题，我不知道，听起来有点怪。
那我也觉得就是有点怪吧。可能人家就是要元首，就是元首想自己是把疫苗试在自己身上，可能就是想，哦，我是元首，我得负责任什么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不实逻辑吧，因为你是元首，如果是这个疫苗是你负责的，如果你出事，那疫苗怎么办呢？那人民都是靠你的，那你得保护自己才可以保护人民，我是这么想的。
没有话，但是我来再补充一下我以前说的，但是我也跟大家同意，总统出事当然也不是好的事情呀，但是然后呢，肯定要先在动物上呀，还是其他东西上先实验。但是这个是像疫苗差不多好了，要全备给大家的时候，应该先总统弄一下，打一下，确保他不是胡说八道，不是乱给人家打，确保这个疫苗比较安全。然后我也同意这个，在这个笑话 中有一个错误，就是不管什么所有原名都会得救的。但是我们下个问题就是你相信疫苗可以真的解决新冠病毒吗？很多专家担心新冠病毒会变异快，刚打上疫苗病毒就又变了，然后疫苗就没用。比方说我们英国刚发现这个疫苗变了以后，都是就是前面疫苗的传染性是70倍。然后有些人就怕你打了这个疫苗，每个人打一个疫苗一两个月以后就没效果。但是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但是我来先说一下吧。但是假如就是真的只有一两个月，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下的。因为有时候假如你一两个月打了以后就所有人都打了一下，但是这疫苗新冠病毒就没有了，这整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呢，假如一两个月以后还是有问题的话，那是肯定做这些疫苗也比较贵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应该给一些比较重要的人，比方说像护士呀、医生啊那些人，都打一下，因为他们的更有可能会得到新冠病毒，所以我觉得应该先给他们打一下。然后呢，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再打，因为有时候假如你弄错了，假如真的打了一下就可以一年两年还是一直就安全了呢，所以我觉得不管什么还应该打一下。我刚看了一下时间，看起来我们的时间又到了，但是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但是我们先来听一个英语的对话。It's freezing outside. What happened to the weather report? I thought this cold front was supposed to pass.
Yeah, I thought so too. That's what I read online this morning.
I guess the wind chill is really driving down the temperature.
Same with the wind. The wind knocked over a utility pole near my house, so we had no power for a couple of hours.
You're lucky you only had to deal with a power outage. For us, a tree fell on our house and destroyed some of our family heirlooms.
Yikes. Was anyone hurt?
Thankfully, no. The insurance covers everything, so that's good.It's a shame we lost those heirlooms, though. Some of them were from the 17th century and were priceless.
Can we go inside? I feel like my toes are starting to go numb.
那是现在我们翻译一下。
外面很冷，
天气预报怎么回事？我以为这个冷风应该过去了。
是啊，今天早上在网上也这么说。
我猜是因为风寒确实在降低气温。
风也很厉害，风吹到我家附近的电线杆，所以我们几个小时都没电。
真幸运，你只需要对付断电，我家就不一样了，一棵树掉在我们的房子上，摧毁了我们一些祖传的古董。
真糟糕，有人受伤吗？
还好没有，保险包了所有损失，所以还行。我们丢掉了那些祖传的古董真是可惜，有一些来自17世纪的无价之宝。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我感觉脚趾开始变得麻木了。 A cold front means a large mass of cold air. It can be plural. There were multiple cold fronts this January. 冷风是指大量的冷空气，可以是复数，比如今年一月有多个冷风。请跟我读 cold front.
Cold front. Here, supposed to refers to something that is intended or expected to happen. I thought it was supposed to rain today. This phrase can be used for many situations. I thought the train was supposed to arrive at 9 a.m. sharp. 这里的 supposed to 是指有意或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以为今天应该下雨，此短语可以用作很多情况。我以为火车应该是在早上9点准时到达。请跟我读 supposed to。
Supposed to.
Yeah, yep, are informal conversational cues used by native speakers in conversations. Each of these responses could be used here for yes. Brian affirms what Jesse is saying. The most polite way to affirm a response is to say yes. Yeah, yep, 是英语中非正式的语气词。这些回答中每一个词都可以在这里用于是。布莱恩肯定艾莉在说什么。肯定的回应最有礼貌的方式是说 yes， 请跟我读 yeah。
Yeah.
Yeah.
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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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嗯哼。
Yes.
Yes.
Listen for the emphasis on that's what I read online this morning.This useful phrase can be used with other verbs to convey information. That's what I heard on the radio, or that's what I saw on TV, or that's what I read online. 注意句子中的重读 That's what I read online this morning. 短语 That's what I 可以与其他动词一起使用以转达信息。这就是我在广播听到了，这就是我在电视上看的，或这就是我在网上阅读的内容。请跟我读 ，That's what I read online this morning.
That's
what
I
read
online
this morning. Chill, freezing, cold. These words describe cold weather. I feel the wind chill. I feel the chill. I am freezing. I am cold.Chill, freezing, cold. 这些词描述了寒冷的天气。I feel the wind, chill. 我感到风寒。I feel the chill, 我觉得冷。I am freezing, 我要冻僵了。I am cold, 我好冷。请跟我读 chill.
Chill.
Free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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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d.
Cold.
Wind chill is the effect of the wind making the temperature feel colder on a person's skin. This is an uncountable noun. The temperature is 4 degrees, but with wind chill, it feels like negative 8. These phrases are used in weather report as well. 风寒是风的作用，会使人的皮肤温度降低。这是一个不可数名词，比如温度是4度，但有风吹过来，感觉像是-8度。这些短语也用于天气预报，请我读 wind chill。
Wind chill.
A utility pole is a 电线杆. When Jesse said that a utility pole got knocked down near her house because of the wind, she meant that 风把电线杆吹倒了。Utility pole 是电线杆。Jesse 说风把电线杆在他附近吹倒了，请跟我读 utility pole。
Utility pole。
A power outage is when there is no more electricity. You can say we had a power outage or we lost power. Power outages usually occur on rainy or windy days. A power outage 是指停电了。您可以，你也可以说 ，we had a power outage 或 we lost power。停电通常发生在雨天和大风天。请跟我读 power outage。
Power outage。
We lost power。
We lost power。
Heirlooms are antique items passed down in a family. They are usually jewelry or something expensive. As they're antique, they're always priceless.Priceless means something that is so special and unique that it cannot be replaced.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y heirlooms are priceless. 请跟我读 heirlooms, H-E-I-R-L-O-O-M-S. 这是 祖传的古董，它们通常是珠宝或昂贵的东西，而且由于它们是古董，它们总是无价的。Priceless.意味着某种东西特殊，所以它们无法被替代。例如，你可以说 "My heirlooms are priceless." 请跟我读 "heirlooms."
Heirlooms.
Family heirlooms.
Family heirlooms.
Priceless.
Priceless.
Antique.
Antique.
Yikes means "Oh no" or "糟糕." You usually s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was robbed, you could say, yikes. Yikes 的意思是哦不或糟糕。通常在出现问题时在句子开头说，例如如果有人被抢劫，您可以说 yikes. 请给我读 yikes.
Yikes.
Oh no.
Oh no.
When Jesse said that the insurance covers everything, she meant that the 保险 will pay for everything. 当 Jesse 说 insurance will cover everything, 时他的意思是保险将会支付所有损失。请跟我读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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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surance will cover everything.
The insurance
will cover everything.
The 17th century is the 1600s. To figure out what century it is, just subtract one from the number and add two zeros to the end. For example, the 20th century is 1900s because 20 minus 1 equals 19. And 19 plus 2 0 at the end is 1900s. That means right now we are living in 21st century. 17世纪是1600，要弄清楚几世纪只需从数字中减去一，然后在末尾添加两个零即可。例如21世纪是1900年代，因此20减1等于19，而十九末尾加两个零就是1900年代，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生活在十二世纪。请跟我读 seventeenth century。
seventeenth century。
1600s。21st century。
21st century。Go numb means 发麻。You can say.It's so cold today. My fingers are already starting to go numb. Go numb 的意思是发麻。你可以说 It's so cold today. My fingers are already starting to go numb. 今天真冷，我的手指已经开始发麻了。请跟我读 Go numb.
Go
numb.
今天我们学了很多新的字，像 cold front, supposed to, yeah, yup, uh-huh, yes. That's what I read online this morning.Chill, freezing, cold, wind chill, utility pole, power outage, We lost power, heirlooms, family heirlooms, priceless, antique, yikes. Oh no, insurance. The insurance covers everything. 17th century, 1600. 还有 go numb.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个时间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